那我们就chill到底。
chill 的 ，OK。
好，我一开始要先来讲我的一些前言。欢迎来到一盏灯塔。好，我已经很久没有录 podcast 了。一开始我录 podcast 呢，可能是我跟一个朋友聊到一些原本不曾接触的想法，或是自己突然得到一些启发，或是突然想要更了解某个人。然后最近呢，我就是突然认识了一个我觉得跟我原本的圈层吗？原本认识的人很不一样的人。
怎么不一样？
对，这么不一样。他叫做什么呢？乌撒乌撒。好，请你自我介绍一下自己。
哦，大家好，一盏灯的听众大家好，是这样吗？对，就是第一次录 podcast。 对，然后
不要害羞了。哇，那我再继续讲话好了。我上周从嘉义要回台北的高铁上，乌撒呢就突然跟我要 IG，这样对吗？虽然我是挺习以为常的，通常呢我都可能不会理人家，但是呢在高铁这么拥挤的情况下，我就想说放宽心胸就给他一下，然后给完之后呢就发现他就站在我旁边。我想一想就想说来聊个天好了，想说欸，你也是嘉义人吗？也是来台北吗？然后结果就越聊越多，觉得实在太有趣的一个人了，
发现很多共通点。
也不是共同点，就是觉得让我觉得很新鲜。那您说你的名字、年纪、工作，来
名字全名吗？
啊，乌撒乌撒
乌撒嘛，
哪个乌哪个撒？
乌就是姓乌嘛，所以以前在日本工作，所以那时候同事前辈啦就叫乌撒，就日本人那个撒嘛。
哦，乌撒
乌撒，对。然后今年已经即将快要40岁了，真太可怕。
真是不可思议，太
可怕。对，
我突然变得很会跟
大叔
聊天哦。
对，然后工作吗？工作是专利工程师，现在的话是这样说。
可以再近一点吗？
专利工程师。
那你说你平常的生活模式是怎么样呢？
平常我们就是主要工作就是帮公司里面的发明啊，就是我们合作的，直接讲我的公司吗？还是啊，公司先不要讲，反正我们公司是那个有点类似串流直播媒体啦。
我觉得可以讲，没关系啦。
先不要，串流直播媒体。对，然后但是大家可能会想说很多直播主什么的，但是其实我们是跟那个研发部门比较有在合作。对，就是研发部门他们如果有什么发明啦，然后我们就可能去看这个发明有没有办法申请专利。对，那这是申请的部分。然后如果说要做一个新的功能啊，新的 feature 的话，那譬如说我们的 app， 我们公司是做 app 嘛，那如果说要做一个新的功能的话，你就要看说这个功能会不会侵犯到别人的专利啦之类的。那如果哪一天不小心跟人家告起来，就是要做专利诉讼。大概是这样子。
这是有点工作内容的部分。那你说一下这个工作在你身上，你的平常生活方式是怎么样子？
生活哦，我们远距办公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还在抓那个 balance。那现在就是想说多利用这个远距办公，就尽量各地走一走，生活体验这样。所以今年就跑了比较多东南亚国家，对，跑了6趟了吧，到目前为止。
所以你通常住国外比较多
哦，1/3时间可能在国外的
啊。都在哪些国家呢？
今年最早因为这个研究越南的房地产啊，所以那时候去类似考察这样，所以去越南比较多，5次了，然后有1次去泰国曼谷。对，去了5次，包含就是河内，然后胡志明。对，然后有一个插曲是这个胡志明附近的一个叫做秦居吧，那个中文叫秦居耿特这个地方。对，也去了2次。
怎样？你买的地方是不是？
哦，不是，我买的是河内啊。对，然后其他那个就是一个就是认识的 越南的女生这样子。
那分享一下你在国外远距办公的这样的机会跟经历，有没有一些你在当地的一些奇遇或者是有趣的事情，跟或是叙述一下你在那边一整天的生活？
哦，通常基本上我现在已经有经验了，就是去各地的 work from home 嘛，那基本上就是首先找饭店的话，一定是找附近有没有 Starbucks。对，那基本上有 Starbucks 就解决一定工作，那你可能去找一些其他咖啡厅，但是最保险的就是如果 Starbucks 基本上就没问题。嗯，
那下班之后你都会在国外做什么呢？
下班基本上就是 Google Map， 然后找附近的店啊，看那个评分比较高的啦，去吃一下，大概是这样子。但是也容易踩到雷啦，就是那种要你刷评分的那种店，上次有踩到。
那我记得我有问说，像你这样去一个国外生活，那会不会觉得下班的时候会觉得孤单呢？
哦，有时候会哦，有时候会哦，好像有时候会。
那要怎么交朋友？当地直接聊起来吗？
交朋友其实可以，那个现在交友软体也有啦，对，但是也没有特地去交朋友啦。其实是这样，就是像上次是那个我的房仲有介绍朋友，对，所以就认识。
女朋友，
对，河内那时候就是
因缘机
会。那时候我现在是因为过了一阵子，所以比较能讲。那时候的话，还真是蛮
走心的，
蛮对，蛮怎么低落吗？还是蛮那个纠对低潮吗？就是
纠结，
就是有点困难，就觉得很困难啊。因为那个主要是距离加语言，对，虽然说他会一些中文，但是平常讯息都是。透过谷歌翻译啊，对对，然后她也蛮特别的，她其实是有点特别的女生啊。我不确定要讲到什么程度，就是她是看得到那个好兄弟那一类的。对，然后她会因为这样就是造成一些很多对她的困扰，然后远距离的时候你又解决不了，这就会造成一些担心，譬如说她一个人无法睡觉了。就容易被那个打扰了，然后
他平常他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他也没办法一个人睡觉。
对，这个也是我好奇的地方。对，对他就是说，因为那些好兄弟会去打扰他，然后我还去嘉义的城隍庙，非常诚心的帮他求了一些东西寄过去，对，带过去给他，然后好像有效，所以我就因此对那方面更加的相信。对，因为不像是骗我的这样子。
然后你说他还会得到一些小道消息
哦，对对对对对，他上次讲过嘛，就是他的做梦会有一些人告诉他那个开奖的号码，这是真的，这个蛮神奇，这个太神奇了。因为越南的话，他有一个类似我们乐透的东西，然后他是每天都会开奖。那有时候我在咖啡厅，我在那个小区啊，就是他们的所谓社区的咖啡厅。那他在家里面，然后他有时候就传号码过来，我不知道那什么意思。然后等到晚上，他就给我看那个开奖的时候，结果真的里面有那个号码。对，
啊，他都不会自己买啊？
不会，因为他说这个不能这样用。对，但是他有很多朋友会跟他问。对，但是他那个号码有时候不一定今天，有时候是明天会开的。
所以他可以给朋友，但是不能自己用。
对对对，好像是这样，他自己不用。对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就会造成我觉得压力比较大的地方啊。比如说，他前男友会去泰国请人下蛊他。
哈？
哇，那个听到你又在台湾，然后就觉得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对吧？对对对。然后对啊，就是
所以
那一阵子就相当的，你说走心吗？走心什么意思？我不是很懂，就是。超烦，
应该不是走心，对，超烦的，
超烦，对，超烦。
所以
非常累。
你会看到他被下蛊的样子？
不会，但是他那个就是说会造成他身体很多问题，然后非常累啦，干嘛干嘛的。然后他妈妈就得去找一个很厉害的师傅去帮他做一些什么阵，把他化掉。那这个东西其实我有听我一些朋友，包括有在越南发展的朋友，然后他们就有说这个是骗人的。所以那阵子说实在，光是这一点也让我有点纠结，因为那个是我那个房仲的朋友的朋友，其实我那个房仲不是太熟，对，所以那阵子就是，对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还蛮烧脑的吧，蛮烧脑。
哇，啊，你们认识多久在一起的呀？
哦，因为 第一次见面没多久就在一起，对。那因为这个可能是那个啦，就是当下的那个情境啊，因为你知道互相快分开了干嘛的，要回国，所以就比较没有去控制进度还干嘛。
所以这是你在越南的一段奇遇记。
对对对对，
好，是真的蛮新鲜的，但是这也是因为可能确实有很多这种远端工作的数位游牧
哦，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是怎么要怎么成为专利师呢
？OK， 专利师基本上你如果我之前是在法律事务所啦，法律事务所做专利的，然后去考试这样子。那基本上我考的是，其实应该叫专利代理师啊，如果严格讲的话，因为我是考那个大陆的证照，对，台湾的话叫专利师，
嗯，
然后大陆的话叫专利代理师，嗯、对。然后所以基本上其实有一票理工人员是在这个理工的人，他们都在法律事务所做专利，但是他们如果没有去考试的话，那他就叫做也许可以，他就叫做专利人员之类的这样、所以他可能不能叫专利师。
了解。
对，那有那个证照你可以叫。那你说如何当，就是你要去考那个国家考试，
他算是公务员的考试吗？
哎呀，这是非常好的问题耶。其实我还应该不是哦，因为公家单位
啊，我知道国家的考试跟不动产经纪人是一
样，它是个证照，它是个证照，它是个证照、对，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那个，譬如说好了，这么说，但这样讲好像不太好了，就是说，
但他
我们申请专利其实就是递交给各国的审查委员，那这些审查委员他是公家单位的人，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去考这个证照
哦，
反而是法律事务所里面的人会比较去考这个，对
哦，
专利师。
所以考完专利师通常都会去法律事务所，
对，或者是先进去然后再，因为你刚说怎么成为专利师嘛，对吧，应该如果要说这个应该就是
考证照，
不是其实重点应该是说，首先你必须是理工人员
哦，
因为你要处理的专利有分很多领域嘛，大致上可以分电子、电机，譬如说，这也是一个大类，机械、这个可能都是一个大类啦，电子、电机、机械，再来就是化学，这个特别的，然后生物，这个是互相不能跨的，像我就不能去做生物的或化学的，对，那所以这个是你的基本的这个知识，一定是理工背景，然后呢，你再去学专利法。你要读专利法，然后去考、看你要考哪一国的，对。但是专利法它相对来说是全世界统一性、一致性最高的法律啊，所以说每一国的不会差太多，那个基本核心概念是一样的。对。
你说你一定要是理工人员，这个是考试的资格吗？
哦，不是、但是你不是理工人员，我几乎没办法想象。
你可能看不懂。
对对，那些技术你看不懂嘛。
所以专利是理工的，那跟智慧财产权是一样的东西吗？
哦，不一样，
不一样。
对哦哦 ，sorry， 应该这么说。你问的很好，智慧财产权包括专利，对，它包括很多，包括譬如说，像台湾的那个台湾叫 TIPO 啊，台湾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所以它是一个台湾智慧财产局。那这个东西管的就很多，商标也是啊，商标，专利，然后著作权那些其实都算，对。
哦，但这个就比较稳，对不对？我
记
得我在是什么国家还是公务员的考试的简章上有看过类似智慧财产权或是专利的什么这样的一个项目。
哦，考试吗？
或是
哦，那个可能是考专利师，有可能是考专利师。
那这个跟你的就学经历有关吗？
哦，就学，对，我是理工背景的啦，我是电机系通讯研究所，对，所以但是基本上这块是比较那个啦，比较神奇的一块，就是大部分的人包括我的师父，就是引导我进这一块的，我之前在理律法律事务所，那其实包括我的师父他也是念理工的，但是往往大家不知道有这个领域这个行业存在，所以它是蛮特别的，我也不确定为什么是这样的现象。
我也觉得蛮特别的，而且不知道我的手机会不会窃听我讲话。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在104突然看到了专利师的那个应征工作。
有，手机真的有在听，这是真的。我有一票软体业的朋友，他们是讲的。 真的有在听，对。
哇，多跟你的手机讲话，手机会得到帮你找到想要的东西。
啊啊、对对，告诉你你要会跟你说在哪里可以找到。所以那时候我的那个师傅他也是蛮因缘际会啦，就是说这个专利这个法律事务所的专利师，而且那是一位很相当资深的已经顾问了，他去需要一些因为一些原因啦，那他需要去找教电子学教一些专门科目的人。嗯，那我朋友在台大那时候，然后他就成为了他的家教。那个前辈就问他说：“哎，那毕业要做什么？”他就说：“可能就联发科啊什么的。”那时候大家觉得好像联发科那些钱比较多。嗯，那位前辈就跟他说：“哎，其实你可以考虑专利师，专利师。哦”那他说：“哎，没有听过。”那他们聊了一下专利师的那个大概的待遇，发现其实是不输那个 IC design 的这样，所以他后来就走这块。对，
我觉得听起来很不错哎。
哦，但是相当的。超，如果是在法律事务所
哦，
非常超，对，
了解，打底的感觉，
对对对，有些就在里面，那看你要不要在里面一直往上，如果不要的话，那你也可以就是不往上升，那或者是跑业界，跑到业界就比较不会那么累，嗯，但是你的最终的那个就是薪资待遇可能就不会像在事务所里面那么高，
哦，
对，事务所里面可以一直往上。
蛮理解的。好，那这是你的主业的部分，来分享一下。哎，你还有想要分享的吗？关于之前现在这块
专利的部分啊？
嗯，
专利部分哦，
是
如果时间还够吗？时间够，
啊，
哦，那就简单讲一下好了，就是因为这也是少数能讲比较多东西的，就介绍一下专利吧。介绍一下专利，
啊，
这个是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啊，但是其实你不用有很深的理工背景或者是什么技术，你也可以当发明人，实际上是这样子的。譬如说好了，举例来说，直播产业啊，如果你今天用了一款直播软体，那你觉得说，欸，我这个送礼，或者是假设你是主播，对吧，那你希望能够让大家送礼送更多之类的，因此你想到说，哎，怎么样可以让人家送我送礼更多，敦促大家送更多，这个其实就可能是一个专利了，啊，你的起步是什么呢？我想要让大家送更多，这就是待解决的问题。那你的方式是什么？我举例来讲，我随便举一个我们研究过的专利，譬如说它是一个叫做 Combo Gift， 就是一个组合技专利，嗯，OK， 那它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呢？假设我今天有一个观众，他送了一个礼物 A， 啊，这个礼物 A 的效果是什么？在我这个送出来之后的譬如说是一分钟之内，如果有人送了礼物 B 跟 C 的话，他就会组合成一个超级礼物。那这是不是主播如果说，哦，有人送了这个，我赶快就敦促别人，赶快你 B 跟 C 要出来啊，对不对？就是很好的理由敦促人家送更多，这个就成为一个专利了。所以它其实不是太有技术性的，也有机会成为专利。
嗯，
对，那包括也看到一个貌似简单，但是那个其实相当有用的一个专利，哦，就是这是在日本的一个直播软体的，然后日本的公司他们做的专利，就是呢有一些主播他就反映说，哦，我这个老鸟很多，我的直播间老鸟很多，老鸟就在那边聊天，那新手插不入话嘛，对吧，新的观众进来的粉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插上话，我也没有机会跟他互动，导致我这个新的粉丝的留存率不高，就是那些老手在那边讲话，那因此呢就产生了一个专利解决这个问题。那个专利就是说我有一个参数，我就不讲、那个，不要讲太细啊，基本上就是你这个人进来，你这个人看我的时间如果够长，如果长到一个程度你就不能进来了我这个直播间。我有一个模式，我这个开直播的模式只有在看我的直播少于几个小时的人，他才能够收到这个通知，说，开播咯，老鸟收不到通知，你知道吗？
哦，
新手他才收得到通知，那进来的人全部都是新手，哦，他们叫这个忍者模式，就是半隐匿的意思啦，忍者模式，然后推出之后相当受到欢迎，所以他们平台的这个新的主播留存率，就受到新的主播的欢迎，这样子，对。
哇，好新鲜啊，还有专业在里面。
是是是，其实有时候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啊。
所以你们做的专利比较像偏这种数位科技的发明。那如果比如说取一个商家的名字，或是我做了一个独创口味的水饺呢？
比较难。首先你名字那个可能就是商标。那个是商标。那你说这个水饺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有点考到我。首先你专利必须要怎么样呢？就是你这个专利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啊，它就是公开换保护啊。你公开你的技术，换取国家保护你，其他人不能照抄。但是你这个公开必须到什么程度呢？它是要促进社会发展嘛。所以它的意义必须你公开以后，你这个产业相同知识的人啊，有这个基础知识的人呢，他看了你这个公开，必须能照做出你的效果。所以你说这个水饺的这个啊，如果说公开的，我比较难想象，就是其他人照做，他是不是火候掌握不对的话，他吃出来味道就不对了嘛？那就没办法再现
啊，
对，没办法再现了，没办法复制你的效果
哦，
可能就对这个可能比较没办法拿专利。
原来如此，好。那我们就进到说，你最近好像也在跟我讨论说，跟我分享说，你想要做自媒体的副业，然后你也看了很多课程，然后很多看跟我一样的频道跟人，用 AI 做 YouTube 做端音的一些方法，你还买了 ChatGPT-4。
哦，是是，每个月600块左右。
啊，你到目前为止有想到哪些方法，或是有什么新鲜的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OK， 我是想了一些，但是就是执行力比较差，就一直还没有去做。那基本上呢，譬如说，最初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副业啊？就是因为其实我是挺懒的啦，下班就是看动画这样子。那为什么会想做呢？就是这个 AI 的工具的出现，让我意识到似乎有机会，就是用很短的时间，大量很快的批量生产这个内容。那这样来讲的话，好像就是你一篇不用太受欢迎也没关系，反正我就用一大堆，
是
对不对？那一篇赚一点点就好了，似乎是这样子。但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就是 ChatGPT 呢，你可以拟定一个话题，它就帮你产生文案了嘛，然后你再去找那个像是剪映啦、那些软体，它有一些图文成片的功能，它就会帮你去搜索相关的素材。所以然后还有 AI 可以产生声音，所以基本上你也不用露脸，你也不用去拍任何东西就出来了。对，
有点像那些激励小语、人生故事、穷奢极欲那种。
对，其实那些大概都可以这样做了。当然它可能你要去修它。那但是最近是发现越来越多人这样做了，所以我似乎就稍微懒下来，就好像很多人这样做了。
对。
然后收听率也还好，所以最近稍微有点妥协的想说，是否可能还是要加一些自己的东西进去，比如说你的声音啊，或者是还是要出镜啊之类的。
哦，没有，我后来我想说，因为我也跟你说了很多这个回馈，然后我后来想说，你要做，比如说你想要教大家一些可能投资的方法，或是激励的一些话语，或是帮助大家入睡，这些是他们本身可能有一个他们本身就会看这些东西，然后他们真的想要把这些东西分享出去，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算流量不起来，但这也是他们本意。如果流量起来了，那就也会做得开心。
哦，确实确实，讲到这个的话，因为确实是这样子啊，就是你这个提议嘛，因为我本身平常在做的就是每天会看财经的东西嘛，我主要是玩美股啦，然后就想说这些东西的分享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对，
所以确实有可能会先做这方面的内容这样。
比如说你乌萨乌桑刚刚看了一篇抖音，然后看到一个什么一个大哥哥大叔叔，
对，名字先不要讲，他得罪前辈。
一个叔叔在分享什么？那什么 ETF， 然后你看一看又觉得他分享的很不专业，应该连个什么分析师证照都没有吧？
是是是，就是对，刚看了一下，发现似乎
讲得不专业啊，怎么那么多人看啊？
但是绝对是有专业的地方了。我们现在还是要
低调，
现在低调，对，太可怕了，万一讲歪了。对，那基本上似乎有可以补充的地方啦，是这样子，对，看起来是这样。那我也去下载了那个内地的抖音啊，然后大概做了一下比较，就是发现相同的，当然这是可能也是理所当然的，相同的关键字的话，出来的内容的品质或者是数量都差相当多。
嗯，你说跟 TikTok 吗？
对，所以表示这个 TikTok 还是使用的人还没有。
还有还是可以加入的一个趋势，
对，但也许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时间一定是一个嘛，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台湾如果用 TikTok 的话，它的预设就是繁体中文嘛，那繁体中文的内容大概就是台湾这群人，对吧？那你如果说抖音的话，它当然就
以华人市场的话，抖音大陆人比较多嘛，但以 TikTok 我们在看中文，我们讲中文，我们就只会看到中文的人，
对，
但是海外还是有很多人啦，只是我们打不过去。
哦，有可能，就是内地的那个内容还是多非常多，对。
嗯，你有什么期待观众给你的回馈吗？
哦，如果说好哦，那这样的好了，我就再补充一些自我的资料啦 ，OK？ 因为我最近比较需要的回馈，你如果说回馈的话，当然就是。如果做一些内容的话要做什么方面嘛，对吧？那如果说结合一下我的背景，可能大家会比较，如果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回馈啊。譬如说好了，这样子就是我本身是在日本工作过，早期两三年在马来西亚也工作过，这样子。然后我会讲，所以我英文日文是算还 OK， 所以我就是本来是想说是否做一些语言教学方面的啦，对，所以 这也是考虑的一块，这样子。
嗯，
然后常出国的关系是否可以结合旅行，这样子。那可能就是那怎么结合，可能我是想说譬如说我去曼谷或者去其他地方，然后访问外国人，他们觉得台湾怎么样啦之类的，这个就是硬要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的话，然后跟我的主业当然就不是太有关系。主业专利这个东西，我是说实在是不会觉得说一般人会有什么
主业的话，要看
东西啊，
看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一般人能透过你去学习到这个专业，或者是你这个专业是可以帮助到一般人的吗？
哦，
还是你只能对企业
比较少，对，比较少，或者是你如果是业主的话啦，
嗯，
你自己开公司，然后你有一套你靠这个技术吃饭的话，当然你会想要申请专利，
嗯，
那对。
但通常应该会直接请的。
通常对啊，所以说。
那我觉得旅游加语言应该不错啊，旅游加语言或者是旅游加投资。
啊，对 ，sorry， 忘记了，投资这个东西也是，
嗯，
所以就是在想这些东西怎么把它结合起来。
我觉得你在你河内买的房子前面讲投资超有吸引力的。
哦，对，哎，刚刚好像这段提的比较不多，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因为我本身其实做了蛮多功课的，就是。河内的房子啊，主要是这样子。然后曼谷的话也做一点功课。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私讯塔塔，
再留言，
我再对，可以分享那个推荐的房仲这样子，
好，哦，
之类，或者是一些想法。因为毕竟我是有做蛮多功课了，所以其实河内那边是说冲动嘛，但是我觉得是做蛮多功课，所以我去第二天就买了。
好，第二天就买了
，对，然后跟那个人见面，基本上第一次见面我就买了，
太厉害了，要多学习耶。
我联络了四家房仲，其实那第一天去呢是第一间房仲带我，那我觉得他专业度好像不是很够，然后第二天的那位房仲见面，他带我玩之后，我就跟他买了，对，那
哇，
对，第一趟的第二天，那第一趟的回国前一天不小心又买了一户，
我说这哇，我这什么东西？
哦，
小海苔吗？不小心又买了一包，
就是这个是有点冲动啊，对啊，但是毕竟是自己做过功课的，所以才可以这样子做决定吧。
嗯，
对。如果有兴趣的话，泰国也在研究中。对，
好哦。那有什么对物上有什么想聊更了解的，或这些领域有什么想了解的，就欢迎在底下留言。拜拜。
好的，谢谢，拜拜。
好的。